认真听啊。那个，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事情呢，原因都是有原因的，它不会单独的产生一种果报，不会单独产生的。比方说，你没种这个因，它不会有这个果出来的，那么中间呢，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显现，那么讲到底就是一个因果关系。今天你对别人好了，别人会对你好；你对别人不好了，别人也会对你不好关系，所以促成这个原因变化成为另一个结果，然后呢，促成变化的因素，佛法里面就称为因果和因缘。因为你没有这个因，它不会有这个果；因为你没这个因，你不会产生这个缘分。所以种的这个因一定会有果出来，种的这个因一定会有缘分到来。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想到说，哎呀，我有没有这个缘分，那么要看你到底有没有种过这个因。你说你好不好，那你有没有种下一个对领导好的善因呢？那么就是叫因。然后呢，这领导对你好，提拔你了，因为有这个果报来的。那么因，因为你种下这个因，上辈子跟你妈妈的关系，那么这辈子呢，你会投胎，投了这个妈妈的家里，成为她的孩子，那么有了这个缘分了，所以叫因缘，明白吗？所以呢，佛法呢，实际上就是解释人间的所有的一切万法之法，万法之法，实际上就是因缘果报而成。举个简单例子，你们种下了一个善因，对别人好。那么别人呢，早点晚点呢，会给你一个善果回报你，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种因之后，会有很多的我们说缘分出来。举个简单例子呢，你想跟这个人好，你突然之间就会接触到他的朋友，你突然之间会碰到很多跟你和合的因缘，因为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情，你正好也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合而成。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比方说你今天学佛了，学佛，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因缘凑合在一起，那么大家一起学佛，那么就成为佛友，那么这个就是促成你们的因缘的合在一起，还有和睦相处，和而成，所以在佛法当中呢，这就称为呢因果和因缘，那么有时候呢，我们跟人的缘分有时只是一种表象，表象呢是表面上很好，实际上呢它不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表面上呢是在学佛，你呢，你不知道他在学什么佛。那么你说他这个心是真学佛吗？还是假学佛？那么你这个因跪下去种，跟菩萨种下去，这个因是假的，你说你会得到好的果报吗？就举简单例子，你对你老婆是假的， 你说你老婆会不知道吗？你说你太太会对你真好吗？所以种这个因必须要真实的种下去，你才会得到真的果啊。所以很多人说，哎，他也读书我也读书，为什么他能毕业我毕业不了？因为他在真读书，你在假读书，种下去的因分量不一样，所以结出来的果也不一样。因和果实际上是同时都存在，很多人傻傻的以为，哎呀，这个果啊来了才害怕，其实因啊更可怕。现在我们懂了，学佛懂了，啊，因为果是由因而来，所以你如果害怕果的话，你就要害怕因。你今天要害怕你家里出事，你就必须尊重你家里的太太或者尊重家里的先生，那么这个因要特别当心，那你家里才不会破掉，所以这个果才会圆满啊，这是这样的。所以佛陀曾经讲过，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法因生是什么呢？所有的法都是因为有这个因种下去了，才会有这个缘分下来。那么你们怎么会来看师父的？因为我跟你们种下了善因，我教你们学佛，教你们好好做人，教你们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你们觉得师父很好，所以你们赶到澳洲会来看我，因为我种了这个善因，所以你们给我的善报，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所以佛陀讲的因缘实际上是诸法，就是所有人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因缘而生，我跟你们有这个缘分了，生出来了。那么等到多少年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了，100年之后50年之后，大家啊，这个因缘分就没了，但是已经帮你们促成了佛缘啊。所以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因与果之间啊，本来它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比方说你今天种了一个因下去，你对它好了啊，在这个当中如果你不去继续靠着因缘来维持，那这个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因缘与果报发生变化，实际上就是看你这个因是种的善的还是恶的。你天天在单位里跟老板吵架，你看看老板会不会对你好。你今天种了这个跟老板不好的因了，对不对啊？老板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他气量很大，他不跟你斤斤计较。但是在这个当中，因为因产生了缘，不停的你搞他，对他不好，最后老板把你开除了，那么果来了。所以你们要学会因和果在这个当中存在的因和缘，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如果没有因缘，因和果也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如果啊，你没有这个两个人的在纠葛在一起的缘分，你今天跟单位里的同事、跟老板、跟社会上的人和跟家里的孩子，所有的一切这种缘分如果没有了，那你说会产生什么果啊？这果就不存在。举个简单例子，我要种西瓜，对不对啊？你说我想种西瓜，但是你没有这个缘分种，你没有好的土壤，没有好的西瓜种子，你没有浇水，你这块土壤种不出西瓜，你说瓜哪来啊？这个缘分不就没了吗？人跟人是要了解的，那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靠因缘的。你们今天跟师父有缘分了，对不对啊？啊，你看我们生在中华大地， 我们跟自己的祖国有缘分，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传承中华文化。我们今天跟佛法有缘分的，那么我们这个佛学佛的因种下去了，我们最后成佛了，那果就来了。现在大家听懂吗？所以佛法讲一句话啊，所以讲一句话，这个缘合则聚，缘灭则散。今天有这个缘分，大家聚在一起了；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了，大家就散掉，就结束了。啊，然后很多夫妻吵架，一辈子吵架，最后离婚了。聚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相爱，最后走了。多少年之后，你也不知道他嫁人没嫁人，你也不知道他娶了没娶，因为缘散掉了，就没这个姻缘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啊，这个缘合，今天有缘分了，哎呦，大家合在一起可开心了，缘散了，缘灭了，这个没缘分了，跟这个人没缘分，交朋友了，算了，结束了，好了，这散掉了。你就是这样，所以佛法讲缘起性空啊，缘是什么？有这个缘分起来了，你的本性开始运作。但是要你佛法要你明白，因为到这个本性在这个缘分当中在走的时候，走到最后呢，还是空的。我问你们，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有缘分吗？把我们养大，对不对啊？最后过世了，是不是空了？大家讲是不是空了？没了吧？所以缘起性空，就是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天天在变化，对不对啊？所以啊，佛法讲啊，要破除啊，破除自己心中的啊一些贪嗔痴慢疑，不要去贪，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啊，因为一切它会自生，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自灭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我们中学里的同学，小学里的同学，我们有时候好得不得了啊。师父过去在中学里的同学，小学的同学，他们都非常喜欢师父，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很幽默，喜欢讲一点笑话，他们就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天天在变化，对不对啊？所以啊，佛法讲啊，要破除啊，破除自己心中的啊一些贪嗔痴慢疑，不要去贪，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啊，因为一切它会自生，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自灭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我们中学里的同学，小学里的同学，我们有时候好得不得了啊。师父过去在中学里的同学，小学的同学，他们都非常喜欢师父，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很幽默，喜欢讲一点笑话，他们就很喜欢听我讲故事。讲到我要六十了，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听我讲故事啊，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佛友呢，因为从来没听过师父礼拜三上课，所以我也不怪你们。那礼拜三呢比较严肃，讲得比较深，平时呢礼拜六呢大家鼓鼓掌啊什么，所以你们一鼓掌的呢就知道你们第一次来啊，因为你看他们都鼓鼓掌的。因为礼拜三是讲佛法，本来礼拜三呢是对法师讲，因为你们来了这么多佛友，我不管你们水平如何，我也得跟你们一起讲给你们听，因为你们来看师父一次不容易啊，所以大家都要听 所以要仔细听，我尽量把它讲的简单一点啊。所以自生和自灭是什么？我问你们，时间会不会自生自灭？今天晚上了吧，时间过了不是灭掉了吗？对不对啊？现在7:25，那么这个时间过了之后，今天的七点二十五分还会有吗？没有了吧，灭掉了吧，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7:26开始升起，那么刚刚过了1分之后，7:26又结束了。所以我要你们要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我跟你们讲过，生命靠什么来延续的？靠时间的。所以浪费时间的人就叫浪费生命。所以你们还有时间去打麻将吗？还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吗？你看我到哪里从来不玩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自然就是无声。如果你心中很自然的，你就会无声。所以在人生当中，一切因缘的显现，实际上你今天发现我跟这个人特别要好，今天我跟这个人不好，都是缘分。师父过去给人家看图腾，我跟他说你再熬3个月，他跟你善缘就来了。他们两个人在单位里打得一塌糊涂，我说再过3个月，结果过了3个月，上面换领导了，这个领导跟他也很好，两个人，这个领导跟他说，哎，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不要再打架了。他们两个马上就好得像兄弟一样，这个就叫缘分了啊，这就叫缘聚缘灭。那么所有的缘分的显现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说你耳朵听到了不一定是对的，别人告诉你说哎呦这个人不好，你听到了，你就认为他不好，因为你耳朵听到了，对不对？眼睛看到了，哎，你觉得这个人不好，实际上这个人挺好的，难看的像鬼一样，但是他良心非常善良，对不对啊？那你们想一想，因为你听到的不一定对啊，就是跟台长一样，很多人没见到我之前觉得，哎呦，台长怎么的，听外面讲，见了我之后，台长蛮好的吧，很客气嘛，还给我们吃盒饭嘛，居然盒饭还吃到人家大饭店来了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因为你听到的眼耳鼻舌、舌头啊、身体啊，还有意念，这个让你感官当中显现出好和坏，实际上并不代表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人好和坏。这件事物当你知道的时候，人家告诉你是坏事，但是很多坏事就会变成好事，对不对？世界上任何的危机显现出都有机会重新改变。所以很多人想不通就自杀了，这种就是不是学佛人。我们学佛人危机就有转机啊，一个人危机要转机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去体会。所以只是跟着别人的人啊，他就产生出不同的心境。所以人家说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人家说你爸爸不好你也说你爸爸不好，人家说你太太外面有不好的事情你也相信，你要凭自己感觉的呀。所以境界不同的显现，那么这种感受你才会慢慢觉得，哦，原来我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接触到的是佛法讲的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我们小时候很多小朋友跟着台长真的很好啊，我们是一起去上课，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一起下课，一起吃啊，一起出去啊，很开心的。现在意识当中意念当中一切都没有，就消失啊，梦幻泡影的。 小时候爷爷奶奶领我们长大的，喂饭给我们吃，现在都想想爷爷奶奶到哪里去了，就像做梦一样，想不起来了。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在当时的时候这么恨别人，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懂得因果和逻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中文的逻辑，英文就叫 logic， 叫逻辑。实际上逻辑这个字是外来文啊， logic 就是说你的逻辑要懂得，这个世界上菩萨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变，今天他是你的敌人，可能过一段时间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什么事情，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说仁义礼智信，不要把事情做绝，因为哪一天他是你的朋友了呢，对不对啊？你看国家跟国家当中也是的，过去是敌人，后来是朋友。嗯，你要统战，哎，你要对他好啊。你看现在国共两党现在也在合作当中，你能想到吗？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事情就要大家懂得，佛法告诉我们要懂得逻辑，生意的一种感觉是靠着自己思维上的一种逻辑，那么那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叫自然的啊，自然的一种啊哲学道理和理论。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符合不符合现代，符合不符合你的良心，符合不符合你认为的大道理。所以从人生的感官上它是有因果的，因果就有六道轮回的，有六道轮回的啊。所以很多人怎么会六道轮回的，因为他不相信，他就有六道轮回啊。我今天看了一个科学家啊，一个科学家，中国的一个很高的科学家，他给了我一本书，他很快要出版，讲暗物质的书，是一个受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科学家，他让我先看，他讲到了世界上很多暗物质，就包括跟师父讲的一样，空气看不见，但是人不能离开它，细菌看不见，但是人天天接触它啊，电看不见，但是人天天在用它，你不能说你看不见的东西它就不存在，这个不叫唯物辩证法。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就是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你们没有看见菩萨，你心中有时候说我有良心，那么这就是你的佛道。那么你有时候觉得我没有六道轮回，当你是的时候，你逃的时候，你知道有警察来抓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抓到我就要六道了，在人间你就进入监狱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而是一种假合。什么叫假合呢？你们今天看见的东西是真的吗？你觉得是真的，过一会儿就没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一盒饭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看见是真的吗？吃掉了还有吗？你们小年轻的时候生出来儿童的时候天真烂漫，现在怎么变老态龙钟了？对不起，我在讲我自己、我不想得罪你们了。所以告诉你们，是人的一种虚幻和错觉，人经常有错觉的，说那个明星好看呐，哎呦这个明星好看呐，30年之后40年之后你还会说他好看吗？不难看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就是告诉你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能代表我们真正在人间所拥有的，我们不能拥有我们的青春，我们不能拥有我们的 孩提时代，我们不能拥有我们的一些已经坏掉的东西在身体上，全部被医生都要割掉了。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因果就是一种成熟到俱灭的幻化的过程。这就是师父在大学里方，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在人家英国大学里的那些理论，你们现在至少坐在下面听得懂的都是大学生，听不懂的那是旁听生，再听不懂的赶出去。所以告诉你们，我们人生要分成人生和无生的道理。人生是什么？你已经生成为一个人了。无生是什么？我没有生出来过，我也没有像做人一样，我到最后自己不会死的，因为我没生出来，我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无生啊。所以在人世间虚幻的因素比较多，假的东西多。你们在家里是不是假的东西多啊？家具会不会坏掉啊？就算你们有房子，房子会不会坏掉啊？感情会不会坏掉啊？你告诉我，真的东西是什么？真的东西就是心中的爱，或者对孩子，或者对妻子，或者对领导，或者对自己的国家，那一种爱，那是真的东西，其他的全部都会没有的。所以就是告诉你们，在人间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人家说现在的人怎么没良心啊，什么都搞假的，你要有点良心啊，对不对呀？那么良心靠什么样来改变呢？靠智慧啊。所以用微观能找出人间的这个真解，是什么？非常仔细的来看人间，你能找到这个世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跟你说没关系没关系，一喝酒在桌子上，哎呀保证了，我帮你弄了，没问题没问题。你不是微观，你听这个人讲的蛮好的，你仔细一听，哎呦，这种人一喝酒就给你拍胸脯的，靠不住。你微观一下，仔细想，稳扎稳打的肯帮助别人的人，他一定不会这么夸口的。那么这种人就是有人间能这种微观能够找出人世间的真解，就是真，就是什么真啊，像病理啊里面的正确的真。我们人间是借假修真的，借假修真。实际上我们人的身体是假的，因为再活得再长，你就是给你活120岁，你的身体会烂掉腐朽，最后骨头都会没有，叫借假。修真是什么呢？人再怎么死了，他的灵魂不死。那我问你们，佛陀涅槃2500多年了，为什么大家都在怀念他？你说他走了吗？不在人间，但是他的精神留在了人间了吗？所以这就叫借假修真。真是什么？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爸爸妈妈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过，觉得爸爸妈妈走了，离开我们了，但是挂碍我们，挂念我们，我不舍得孩子啊，我这个儿子我从小把他长大，我不舍得他，他很可怜的。所以这种叫借假修真。所以真正的这个真是什么呢？就是你本性，用人间话讲叫良心，用我们学佛人的话讲，那就是你的佛性。那么人怎么会把自己的良心本性昧着良心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人生是自己在绑住自己。你们想想看，人生是不是自己绑住自己啊？对不对？你现在拼命的要钱，你把钱绑住了，我一定要买个豪宅，钱不够打五份工，打得人像鬼一样的。你说的话，你是不是被房子绑住，不睡觉喝咖啡盯住他？你说说看，你对孩子这样，你是不是被孩子绑住？这些孩子，这些家长，这些人就是没有如来的智慧。因为这个孩子，你就算对他再好，他也要有一些天分，不是每个人一学都能学好的。有些人只能做这个，有些人只能做那个，对不对啊？有些人是文的，有的人是武的。所以过去在中国古代讲起来，朝廷里面有文官有武官啊，对不对啊？有文书啊，这个都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来安排。有的孩子很文气的，你就多让他学点文的；有的孩子天生生出来就哎呀不停的跑啊闹啊，这些孩子你可以让他搭起来做一些 sales买东西啊。所以告诉大家，如来的智慧就是不要被你的生活所绑住啊，所困住啊。因为你被生活绑住了困住了，你就不自在，你就会有烦恼心。你今天想追求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你被她的美色所捆绑了，你脑子里天天想他，你工作也工作不好，说不定你被老板还开除了你。哎呀，没钱啊！平时我礼拜三上课，我不跟你们举例子的。今天因为海佛友比较多嘛，啊，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好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的，专门女孩子非常喜欢一个男的。在晚上侃侃而谈，十二点钟的节目做到一点钟，是讲跟人家聊天聊心理的。这女的迷他迷得不得了，就是借钱，啊，说自己是某某某某的孩子。那男的呢就跟他谈恋爱了，结果他把借来的钱呢，全用在这个男的身上。最后这个事情被曝光了，啊，就被他迷住。迷住之后呢，就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失去了自己的理智，失去了自己的智慧，啊，这就是告诉你们，功名啊、财力种种烦恼都会绑住你，啊，我再举个小点例子，你们知道，啊，你只要不自在的话，你今天不要说钱绑住你，你今天说明天。开六合彩，你正好买了一个只有七块钱的，很少的钱，你可能也想中一个大的六合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啊，早上睡不着觉，觉得自己要是赢了1000万，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人的愚痴心就是这样，啊，所以看不见那些本来与生俱来的本性。所以良心就没了，所以一个人为了财可以骗人，啊，为了色可以害人，啊，为了名，啊，可以恨别人。所以被欲望主宰控制，生命开始长久的枯竭，我们的人的良心就枯竭了，啊，你没良心，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世界上很多人有眼无珠啊，你看很多世界上的人真的好人坏人分不清楚，明明是个好人他把他说成坏人，明明是坏人他把他说成是好人，那个骗子来骗你钱了，你把他当成这个好人，没有他啊，哪有他经过，他说哪有我经过发财，那人家就问他了，你发了吗？还没有，他一定会让我发财。 所以人就是这样，有眼无珠，人家说愚昧无知啊。你要知啊，无知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碰到过你才不懂啊。你不要自己人家妈妈跟你说，孩子啊，你结婚一定要慎重啊，不要轻易就嫁给他呀，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妈妈，我就要嫁给他。你没有离过婚呐，离婚很痛苦的。妈妈，我就嫁给他，我就喜欢他。他会骗你的，没有。他以后会对你不好的，我就要嫁给他。大概有20几个人啊，所以告诉你们，这个时候已经让自己成为一种欲望的奴隶。因为什么欲望啊？感情呀、啊、色欲呀、啊，对不对啊？所以稍有不慎，你就会被欲望趁虚。一讲到钱，马上脸就跟人家翻了。一个很善良的人，你只要跟他谈到他的利益了，他马上跟你翻脸啊，那欲望就进去了，就是平添的许多的业障和罪恶的种子啊，罪恶的种子已经进去了。所以很多人，你说说看，为了名啊，为了利，为了财啊，我礼拜六说的啊，为了烦自己儿子生了一个低能的脑残的孩子，爷爷跟他爸爸两个人把自己的孩子扔到水里去，还挂了一个3公斤重的砖头，孩子弄到水里沉死了，淹死了。他为了什么？所以人被欲望所驱使，自己就会做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菩萨叫我们把握人生，就是怎么样来把握。问你经常要自己问问，哎，我是谁呀、啊、你要想想你是谁呀、啊、你再想一想谁又是我呀、啊、我是谁，谁又是我啊啊！其实我是没有的，生出来哪有我，生出来没有你的名字，你又是谁？你根本不应该有自己。所以学佛修心就是要把自己的我相破除，不要动不动哎呀我吃亏了，我不划不来了，我没没力了，我都是我啊。重要的是要有正念，正念是凭良心做事情。所以自古以来很多人凭良心做事情的人啊都非常非常的啊，活得很长久，别人到最后都说他很正啊。那些啊公司里面的吹牛拍马的人，这老板一倒，马上换个董事长，他就马上就倒下去了。如果你一个人很正直，在公司里面完全靠着自己的本事吃饭，你换哪个老板，人家老板都对你很好。拿一点什么你拿吧，没关系的。那常有菩提心，经常要拥有菩萨的心，要慈悲别人。想想人很可怜，不要去弄他了吧。你说人很可怜，你痛人家不痛吗？你经常哪怕你被蚊子咬了痒得很难受，人家不痒吗？对不对？你想想看别人多可怜啊，你这个人就不会。你看看蝼蚁故且偷生，就是连蚂蚁它都要活着，你去抓它了，蚂蚁跑得飞快，拼命的逃啊逃啊，它怕你被它把它打死，何况人呢？所以学佛要经常提起正念，你就不会走火入魔。这魔是什么？自私心啊，只管自己不管别人，都丈夫入魔了呀。觉得你老婆就应该在家里一辈子照顾我，一辈子服侍我，一辈子领孩子，入魔了呀。好了，老婆不跟你了，好了啊，对不对啊？啊，很多人就是怎么会入魔，因为没有正念。你要尊重他，你要觉得他的劳动很不容易，他 它换来的是一份尊重。所以心想一处无事不能办，不能办到。也就是说，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珍惜心想的一个地方，你每一件事情都能办到。要办到这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心中不要有分别心。分别心是什么？分别心其实别人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一看这个人掉下去了，马上的呸！你说这种人怎么弄？人家怎么会信给你？所以做人要凭良心的，对不对？你看师父对啊，对老妈妈也好，对老婆婆也好，我不管对谁，我都是非常非常尊敬。只要你是一个学佛人，师父都对你们很尊敬。所以师父有一个非常好的口碑，人家都说的。这又不是唱歌了，还变灯光颜色。那个讲到哪里了？啊？啊，口碑，就是我对老婆婆、老妈妈特别好，我对年轻人差一点。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我看见老婆婆、老妈妈自己以后要老，因为老婆婆、老妈妈他们活的时间比我们少。更要对他们好。你对老婆婆老妈妈不好，你就是对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好。所以佛法叫我们要尊重老人，每个国家都要我们尊重老人。所以不尊重老人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人学不好佛的。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要尊重老人，师父跟他们握手，给他们加持，也希望老婆婆老妈妈能够活得长一点。因为我在想，有时候跟他们握手，想想下一次明年还能见到不见到的。所以每个缘分都要珍惜的啊。那么再跟大家要讲一个啊，正规的啊，你们以后到外面去弘法，人家问你们什么都搞不清楚，就念小房子也不行，佛法的东西全部要懂。今天跟大家讲个三法印，好吧，三法印啊，我上次答应说给你们讲三法印的吧。三法印是什么呢？三法印称为佛陀这么多年证悟的、无误的，就是没有啊误判的，也没有失误的一个真理。三个法印，也就是佛陀一生追求的人生的真谛。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所有信佛的人，和尚啊、尼姑啊、庙里边的、全部都在学的三法印。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是正法。为什么心灵法门正法？因为我们讲的全部是中佛学。师父有的时候我不想跟你们多讲，我非常有幸他们送给我几十套佛法的经书，这我有的跟你们讲，今天拿出来一点跟你们讲一讲。佛陀一生弘法，到最后证悟出宇宙当中的三个真理啊，要跟你解释，不解释单单讲给你们听，你们不知道，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个呢，以后要考你们的。什么叫三法印，你们都要讲得出来啊。当初佛陀呢，在啊这个玉如费里罗村尼连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突然之间开悟了。他知道了，哦，原来人间是有这三个道理，他就变成了一个全然觉知的智者。那么现在你看佛陀，他把自己证悟的东西由他的弟子写出来来告诉我们。所以佛陀游走45年传法， 你看看佛陀在全世界去弘法45年了，他在菩提树下觉悟人和这个世界的三个真理，你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吗？最后问你们，什么叫三法印啊？诸行无常，对不对？好，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把你们放开讲啊，师父讲法呢特别啊简单，因为我把它复杂的佛法都讲得简单一点，有的大家都听不懂了。诸行无常，先跟大家讲诸行无常。佛陀呢，他当时开悟之后，他认为诸行无常，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他这个行就是一个行为，一个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它是永恒不变，一定会变，所以叫无常啊。人会变吗？会变。今天这么想，过两天这么想，今天把你当好人，明天把你当坏人，今天说你穷人，明天你有钱了把你当成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不会不变的，一定都会变，一切都是由一个因和后来条件相互配合转变而成的。我跟你们讲的都是哲学啊，什么意思啊？我不解释你们听不懂。诸行无常就是告诉你们，起来的一个因后来条件产生了，慢慢的转变配合而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因和缘分让你，我举例子了啊，成为这个家庭，成立了这个家庭之后呢，两个人都在转变，一个人越变越好，一个人越变越坏，或者两个人都在变坏。我今天不说条件，外面的环境对家庭肯定有影响，都在变，变到最后都是变成了无常，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像你结婚之前一样，大家听懂了？不可能的，所以叫无常。那么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诸行无常，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真实的实相是什么？一切都在变化，明白了吗？所以佛陀认为有生命就会有死亡，这是一个规律，再美好的事物也会变坏。所以过去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好人，没想到后来做出危害人民的事情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你看他没什么好，但是做了很多有益于众生的事情，全部都会变。所以在人间变化是宇宙的真理，而人总是在希望这个事情永远美好，永远不死。你看我们从小生出来，妈妈，妈妈不要死哦，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对妈妈好，妈妈说以后我们总归要走掉的，就哭了。良心善良啊，妈妈不能走啊，妈妈不能死，从小的时候就懂啊，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永远是真理，就是人的希望是永远美好啊，但是不会永远美好啊，永远的希望是永远不死，所以我们希望它永远存在，永远美好，所以我们才会生出很多的痛苦，因为它变了。妈妈走的时候哭啊，难受啊，变了，变化了，本来妈妈活得好。因为我们不懂诸行无常的真理，知道了你就知道人总是要死，对不对？所以宇宙的真相告诉你们，就是永远在变化，而且这个永远是没有一颗停息的实体，永远不会停止的。 我问你们，你们现在脑子是停止的，因为你们在听师父讲佛法。如果你们只要在外面离开了这个学佛的地方，你脑子里一刻不停在变化，我要对他好一点，哎呦那个人我对，哎那个人以后会怎么样，哎呀我这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不停的在变化啊。所以我们做人，因为经常看见自己的短期利益的考虑，我们做人总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叫短期利益啊。你们过去有人买过股票就知道了，叫短期投资，还有的人不宜长期投资，所以叫短期利益。所以我们人啊，就是喜欢从自我的立场，我认为啊，希望任何事物变得更好，永久存在啊，希望不好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一个想法使我们产生了痛苦，为什么呢？你这一美好的想法跟自然界比了，因为自然界在变化呀，对不对？师父好久不见一个佛友啊，他一直生病，身体好了来看我了。我希望脑海里看到的跟过去他留给我的印象一样，但是当我在一个大法会上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掉眼泪，老的嘞，不变的一定会变掉。你们说你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我看到你们的样子，半年好了之后，你们说会不会变了？差了再多也没用啊，因为生理在变化，听懂吗？只有什么开心，心里开心的人。我们这一期的《东方时报》里边，中国有一个老伯伯，你能相信他65岁吗？你们带回去拿份报纸看啊，你们待会再去拿份报纸看看，他每人送一份报纸给你们。你相信这个老伯伯65岁吗？不相信。这老伯伯告诉你，开心得不得了，人有烦恼就会老，人没烦恼不会老的。我们人怎么会产生烦恼啊？希望太高了，把自己的幸福底线设得太高了，你碰不上就难过就痛苦，你低一点不可以的？我今天帮你们设定底线好吧，你们保证全部开心，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晚上睡觉睡得好，我今天只要有饭吃可以了。底线你们晚上睡觉哇哇睡得很好，哎呀饭来了你说你会开心吗？开心没有？说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也哪怕说我今天一定要成菩萨。你成得了菩萨吗？成不了，痛苦了。哎，我怎么不是菩萨？怎么人家不叫我菩萨？那对不对啊？所以告诉你们，要懂得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所以因为人间不断变化的事情，自己的意愿违背了，那么产生痛苦。因为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那么所以会痛苦。所以佛陀讲诸行无常的宇宙真理，就是告诉大家这世界一切都会变化啊。所以有些人天天照镜子看不出自己老的，偶然的照一下镜子，你会发现自己老得很快，又痛苦了吧啊，对不对啊？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他曾对阿难说，凡是我们所爱的终将离去。你们现在爱很多东西吧，对不对啊？我不讲你们爱什么，爱子女啊，爱众生啊，爱什么爱什么，爱房子啊，就是差一点的情节，爱财啦，爱好色啦，这些东西全部，爱的东西全部都会离去。凡是有生命的终将死亡，只要活着的东西它一定会死掉， 哪怕一个蚂蚁它活着它就会死掉，一个细菌它只要活着它也会死掉。所以不必为美好的事物不能长存变化败坏而痛苦悲伤。所以佛陀跟阿难讲了，你不要被啊，不要为那些美好的事物不能长存，你会难过败坏痛苦和悲伤，就是这样。所以佛陀你看，单单一个诸法无我，他就讲破了人生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真理就来了，叫诸法无我啊，诸行无常。大家还想听下去吗？你们听得懂了？
听得懂。
听懂啊？我叫你们站起来讲吧。你们听懂我就讲，好吧？今天稍微给你们多增加一点时间，好吧？平时是讲到八点半，今天稍微讲的长一点点，因为当中还要加两个佛陀那时年代的故事。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故事，我从小就喜欢讲故事。我一生当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从前呢、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一个小和尚就拉住老和尚说，师父你给我讲个故事吧。这个老和尚就说，好，从前呢有座山，山上有座庙。从小就让我对故事产生了兴趣啊，产生了兴趣。后来啊，还听到人家讲过一个笑话，我觉得就有些故事啊，他跟比喻，他怎么比喻的呢？说有一个这个人家说，哎，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听，讲个故事给我听听。啊，这个人年纪轻，大家都是一样的年纪，哎，你讲个故事给我听，他就讲，从前呢、有一个老爷爷和他的孙子两个人啊，一条小的船，两个人想出海啊，出海去，结果呢老爷爷这个划着桨，那么然后呢这小孙子说，爷爷我也来划桨，那么小孙子也划着桨，对不对啊？划到河当中啊，突然之间桨掉到水里去了，爷爷就冲着孙子讲，孙子啊，讲完了。你们听懂了吗？他占人家便宜，其实他讲故事的人他叫人家孙子，讲完了，因为讲掉下去了嘛，灯光又好，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从小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很小，哎，我们就很喜欢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所以你们今天学佛，你们也尽量多接受一些东西在脑子里，然后呢，以后你们就变成有文化了，对不对啊？文化怎么来？学来的呀。那谁天生生出来就有文化？哎呦，文化孩子出来了。好，接下去跟大家讲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所以佛陀这是宇宙的三个真理啊，诸法无我。诸法无我讲的是宇宙中一切的现象啊，其实都是因缘和条件啊加在一起，因缘加上条件合成的，你们说是不是？那有爸爸有妈妈这两个因缘合在一起，这两个条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合在一起，那么生出了你们，那么就是因缘开始产生了，大家听懂吗？所以因此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宇宙，也就是说永恒不变就是说不会不变的，一定会变。那你看这个世界整个从公元前 用佛法的哲学讲，这个每一刻人都在变化，每一分钟你都在长大，你都在衰老，你可以说你在接近死亡，没有一个实质性不变的我的存在，所以没有实质性变化。比方说你过去叫张三，对不对啊？你过大了之后你名字改了吧，人家找不到你了吧。现在更不得了了，你说你小时候样子的脸和你现在的脸是一样吗？不一样吧。这个还不包括到韩国去那整容，那更不一样。所以这个我是假的，今天我叫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看我们很多华人华侨跑到澳大利亚来，本来你叫张某某，现在你叫维林，过两天说维林不好，维明维利不好，叫 Peter。 上海人叫 Peter 不好，上海话 Peter 就是骗了，被人骗掉了，又叫 James， 就是名字在改来改去。你的名字在改，你这个我其实不存在的啦，你不生出来你哪有我呀？所以菩萨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假象啊，我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个我实际上它是随着时间和空间不同不停的在变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我的存在，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说我不就我吗？我问你，现在的你是你过去的你吗？对不对啊？小时候你这么善良，你现在大起来怎么这么坏啊？那些被枪毙的人从小生出来就应该枪毙吗？是因为他变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所以他犯罪啊，所以他要枪毙。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实际上从出生到死亡每一分钟每一秒我的条件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会儿你做好人，这个我做好人，一会儿做坏人，一个意念说我要帮助别人，一个意念说我要害人欺骗别人啊。所以文化知识你的能力都是在每一分一秒当中在变化，一直到你长大之后，你能够在公司里在领导做领导做老板，或者你叱咤风云啊，你说说看，这个能力的变化难道不就是无常吗？啊，很多人很有钱很有钱，到最后呢死了又怎么样了？那么变，其实这条横线是从小生出来，这个我这是没有的，没有什么能力的，不能再做老板的，然后慢慢，就像李嘉诚一样，慢慢从卖塑料推销塑料开始，一直到顶峰，然后现在到八十几岁，要到九十，他真的慢慢到了恢复到没有行为和能力。你说一个九十几岁的人，走路都走不大动了。脑子也不如以前了，记忆力也脆了，是不是从小到老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我们这个我的这个老弟子，最老的弟子周阿姨，年轻小女孩的时候什么都能干的，很厉害的周阿姨，人家叫她周小姐，再大一点周大小姐，再大一点周老小姐，那么然后的妈妈周阿姨、周婆婆、周奶奶，最后嘛挂在墙上，那就这样啊，一生就是慢慢的行为能力都不行了，一切都在变化。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在变化当中啊，所以时空的变化，比方说几几年，现在是21世纪。那么在19世纪到21世纪，说人变化大不大？对不对啊？因为在这个当中你会生出愤怒啊、悲伤啊、快乐呀、喜悦呀、嫉妒啊，所有的情绪小时候没有的。像小时候恐龙让梨，对不对啊？3岁就知道让好的东西让给人家吃啊，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小时候有智慧都是很纯洁的， 大家历史都知道司马光砸缸，大家知道吧？那我从小就听这种故事，我最喜欢听这些故事，对不对？要有智慧啊！一个小孩掉到水缸里了，要淹死了怎么办？这么小的小孩子，你叫他怎么办？救人爬都爬不上缸啊！他就拿个石头就把缸去砸掉，水出来了，孩子就得救。这么小的孩子，中华传统文化讲，这么小的孩子他就这么有智慧呀、啊，对不对啊？哎，你们想想看，你们小时候干什么？鼻涕抽了这么长，我是男人。但这个不行啊，听得懂吗？要动脑筋啊，要学的。所以菩萨告诉我们，实际上起伏不定的时间空间，就是佛印证出的一个真理，那就叫诸法无我。世界上诸法就是所有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我字，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这个办公室过去是你的，过几年谁给你做啊？那别人来做了，那对不对啊？这个是局长办公室，换了多少个局长啊？啊，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本来你再过几年就做婆婆了，就是这样。在这个客观宇宙当中，菩萨佛陀就告诉我们，没有不变的东西啊，包括哪怕流转三世的我根本属于不存在。所以你们死掉了之后我上哪去了？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我是谁？生出来之后如果不给你起个名字，你是谁？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小时候生出来啊，家里爸爸妈妈整天忙，谁都不给他起个名字，就整天看见这个小胖子怎么懒得嘛不得了，嘴巴嘛整天要吃奶，然后呢就整天睡觉，呱呱就给他起个小名叫懒胖子，叫做很大没名字就叫懒胖子。你说这个大长了大了又懒，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涅槃是什么呢？啊，超脱啊，能够理解，能够知道涅槃，也就是说我已经明白了啊，我不会再贪，我不会再愚痴，我也不会悲伤，我也懂得什么叫悲痛苦恼和烦恼，因为我已经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真理，我已经知道这个宇宙一切都会变化的，人总是要死的，所以我要趁自己在还没有死之前，怎么样帮助更多的人，让别人更好，让别人离苦得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幸福。那么你明白了这个永恒不变的实体，那么你就是一个菩萨，菩萨的走就叫涅槃。因为菩萨离开人间，他是完全彻悟人间的道理，叫涅槃。啊，寂静是什么？就是人非常的安静，因为人当知道一件事情要来临，他知道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安静，当这件事情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会大吃一惊，所以人才坐不住站不住。如果人家告诉你明天的选举轮不到你做局长，你知道了坐在那里你会很安静，因为你知道了不是我，我做不掉局长，上面派来了你就坐在这里很安静。如果你以为自己做局长了，所有单位里的人都说你是局长，已经跟你开玩笑已经叫了，哎呀李局长李局长，哎呀他开心了，对不对？他第二天早上一开会一宣布有某某某做局长，下来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伤害到你的内心和外在。所以一个人 因为时空的变化和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莫测是什么？不知道，产生了痛苦。如果你能慢慢都明白，让自己的情绪不会再产生，就是说你想通了无所谓的，你会慢慢的修心达到了清安。清安是什么？无所谓的，没关系的，反正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得到的也就得到了，没有也就没有，得到的也会失去。嗯，看见了吗？放下了吧，对不对啊？我问问你们，看你们过去在单位里工作的时候吵吧，几十块的奖金吵吧，争吧，现在想想怪不怪啊？傻不傻呀？为了这点事情跑着去找领导，拼命的去讲他不好，他不好，他怎么不好，得罪人了，对不对啊？师父在出国之前，大家评级别，我应该评得很高的级别的乐队指挥哦，对不对啊？结果你要出国了，给你评低一点吧。我说你不给我喝都没关系，让给那些老人家吧，人家马上要退休了。哇，你这么好啊！我嘴巴里没讲，笑笑，心里想我一直很好。就这样啊，做人们就这样，你自己心安理得就好了，叫清安，明白了吗？因为清安，你能永久的祥和的喜悦。帮了人家之后，人家说：“哎呀，谁帮我的？”他说：“不知道谁帮的。”就这样啊，就这样。所以我们讲，佛陀告诉我们，涅槃寂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观。用现在的哲学讲，就是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你能够放下，不跟别人争，你就啊，对不对？你看我们昨天晚上唱歌那个小女孩，啊，去比赛不比赛，唱得很好啊，一比赛又不一定比得过人家。好了，啪一下子不开心了，情绪比了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马上就这个脸就不开心了。你不比的话，你说说看，昨天晚上她唱得多好听啊，那对不对啊？有什么好比的？你看我们东方电台。那个唱心经唱得很好啊，他从来没去比赛过，那么我们就把他夸为我们东方传媒的唱得最好的也可以啊。如果他今天到外面去一比了，那什么什么杯什么杯呀、啊、都是玻璃杯，一碰就碎了，你马上回来就不开心。嗯，我们唱得这么好，我什么杯都没有，干杯。所以要懂得我们这个人生观，正确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到别人，令自己开心，令自己不再烦恼啊。人家令你生气痛苦，你想到这个痛苦是不长久的，很快就会忘记的，那么你已经到了智慧的彼岸，其实就是做人。台长经常就是什么，对不对啊？人跟人，人家有时候对你不好，你想想这个世界是减法呀。就算他对你不好，那是一天减一天，你就是跟他两个人有恶缘，看一次减少一次，看一次减少一次，所以你这过去啊。所以我们的痛苦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我们经常去违反世间的宇宙的真理，拆强人意，差强人意啊！大家懂意思吗？差强实际上就是意思去把人家的意见呢、啊，硬要转过来，转变不过来呀、啊。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家对你有看法， 你硬要把它搬过来很难，你让他自己慢慢的改变，改变你们自己的孩子难不难啦？那对不对啊？所以人就是不能改变别人之后，内心自我的希望就失去了。哎呀，没希望了，我的孩子怎么教育也不行啊，你已经没有希望，那么你会产生痛苦，变成烦恼。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通过学佛和对宇宙真理的正确认识，通过正确的修行实践，慢慢的契合宇宙真理的方向。宇宙真理的方向是什么？想通呀，这个世界不长久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间很短的，我们眼睛一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有什么意思啦？随缘吧，你叫我怎么样不就怎么样了。那么到了这种时候，就叫没有痛苦和烦恼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就是你智慧的彼岸，已经放下、明白、开悟了、安静了，那么就叫涅槃寂静。我今天把三法印跟大家讲了，大家能听懂吗？啊，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已经白话的不能再白话了。要是我照和尚这么讲法，你们在下面搞都搞不懂啊。我上次礼拜三还答应过你们一次，佛陀有十大弟子，对不对？上次跟你们讲过一大弟子了，今天跟你们讲啊另外一个弟子，要听吗？那么要听你们回答我呀。上次跟你们讲了哪个弟子啊？舍利弗。那么这次跟你们讲目犍连啊，以后到天上去，你们有机会到天上去的话，看见这些菩萨大佛，你们都要认识他。他说我是目犍连佛。哦，我听我师父讲过你，原来呀，哇，你是漠河啊，目犍连啊，大目犍连在大目犍连。实际上目犍连他是什么第一你们知道吗？神通第一。这个佛他的修行特色，当年在2500年，他的著名的他是开天眼，能看到了你的前世。听耳通，听耳通是什么？他能听见，他想听谁的他能听见。所以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听耳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听耳开听耳了，比方说现在东方台那些佛友在那里讲话，我都听得见。你以为你听得见？因为什么？如果你全部听得见的话，到了你耳朵里面都是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讲话，叭叭叭全在你耳朵里，不是这样，分频道的。我想听谁的？天耳一听，《西游记》看过吗？啊。我想听，比方说我听哪位法师的，听，哎呦，没讲话，在打呼噜吧，听得懂吗？他是想听谁就听谁，并不是哗啦哗啦在耳朵里的，那就是叫我们的佛友念经之后，他一打坐，好了，耳朵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人还听到地狱的声音、惨叫声，你们都看见一个新闻啊，在苏联。那就是那个叫摩罗斯挖挖地下，挖到后来叫挖到有鬼哭狼嚎的声音，那这种就是这种天耳，是不是真的天耳？还有知他心，实际上是他心通了。我问你们，你们有时候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那么你们也有点小神通了，这很正常的。妈妈都为什么都知道孩子想干嘛？我们一看小孩子哭了，我们不知道孩子的哭声有不同的，有的是啊尿床了，有的是要肚子饿了，妈妈一听哦他饿了，妈妈一听哦给他赶快换尿布，哎，妈妈有天耳通的，哦有他心通的， 这就是他心中人都有感觉的，又感觉了，我的妈呀，赶快不要讲话了。他心中呀，看见自己老婆发脾气了，我的妈，今天晚上晚饭没吃，不要再讲了。你看他心中啊，啊，有的人就是啊，知道老婆满脸的不开心了，还要怎么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一下东西丢到这里了。好了，没有他心同情的，懂吗？所以他有知过去和知未来的神通。你知道穆建连出家前，他跟舍利佛是同学呀、啊，所以以后你们要都懂啊。以后讲起这些啊，以后到天上看见舍利佛和那个穆建连，你说哦，原来我师父跟我讲过的啊，你们是同学。但是他们同学是什么呢？他们不是那个时候佛法还没到人间呢，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心灵法门没听到过，他是应时而生的。当年没有佛教的时候，佛陀还没到人间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哪有佛教啊？他都是应时而生出来的东西啊。所以穆建连出生之后啊，那么他跟那个舍利佛两个人都学婆罗门教，两个人非常要好啊。后来呢，遇到马胜比丘，马胜比丘一同皈依佛陀，他们一起皈依佛陀。穆建连出家之后呢，要记住了啊，想要有一些功能的话，要刻苦修行，他就会修得非凡的神通本领。他曾以神通的力量识破了莲花色女的诱惑。莲花色女就是有个女的非常具女色啊，所以大家要懂。那时候昨天你们大家都看见少林寺那个电影啊，啊，在里面有，就是当时我小时候看少林寺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这个李连杰跟那个女孩子两感情多纯洁啊，他们如果结婚多好啊。那不懂哎，所以你只要出了家，汝今能持佛，你能坚持克制自己的欲望吗？戒色吗？他说啊，汝今能持佛，他说持，对不对啊？持。实际上他这个功能得到了佛陀的允许，所以穆建连的功能得到佛陀，所以在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他称为，以后你们要给他另外一个是啊神通。穆建连呢一生啊，就是辅助佛陀弘法度生，他是佛陀一生当中弘法的重要助手。佛陀呢称他与舍利佛啊两个人，他们是佛陀弟子当中的叫双贤。所以以后要考试考你们的时候，佛陀的哪两位弟子叫双贤？贤是什么？圣贤的贤，听得懂吗？佛陀曾经说过，当年记载啊，佛陀曾经说过，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最为上首，智慧无量，神足第一，就是讲了这两位弟子，听得懂吗？神足大家知道吗？就你走过去啊，你要坐飞机的话，你要七八个小时吧。你看看，你看脑子里想，妈妈到你脑子里来，就在你眼前。你看这个不是叫神足啊，人得有功能的，一想就到了，你对不对啊？所以啊，提婆达多，大家知道提婆达多吗？没有几个知道的。提婆达多当年陷害佛陀，还是跟佛陀有点亲缘关系，他嫉妒佛陀啊，所以他与当年他提婆达多破僧团的时候，就是他破坏僧团的团结，他与舍利佛一起到啊这个伽耶山，使500个徒众归附于佛 啊，也就是说啊，当年他也做过善事啊，目犍连是做善事，让500个僧众啊皈依啊佛陀。目犍连还是佛教里重孝道的典范，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要孝顺，就中华传统文化讲孝道。所以你们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好，打呀骂呀，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好，打呀骂呀，你们这个不是个好人啊，你们不是个好人，学佛都假的了。你说我们学佛又有良心，连自己的家里的长辈都不尊敬，你算什么好人啊？有一个佛经上讲木莲救母，大家可能戏上也有，越剧啊京剧里面都有木莲救母啊，就是木建莲曾经以神通的力量得知啊他的生母啊就是他自己生他的母亲啊，因生前造大恶业堕落了地狱，受很大的苦难在下面，他就求助佛陀，佛陀就告诉他在农历7月15这一天，以100味饮食置于蓝盆中，蓬莱女劫就这么来的，听得懂了吗？这你们都要学的。然后供养出家僧众，明白了吗？然后目犍连就依此而做，终于使其母得救，把妈妈从地狱里救出来啊。还有他们这么伟大，师父现在也是尽量把你们从人间的烦恼当中救出来，我不想让你们再烦恼，因为我看见你们脸板着，有时候很烦恼，真的我看你们很可怜，人已经活了一大辈子了，大半辈子了，还这么烦，烦得死人的，很多生癌症的人就是烦出来的，我不希望你们再烦恼啊。所以后来庙里呢就以此方法为亡灵超度，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庙里就叫盂兰盆会。现在知道了吗？怎么来的我今天都告诉你们了吗？所以这一个节日在7月15就是盛行不衰，目犍连也因此驰名古今，所以就知道凡是说盂兰盆会就是在赞扬我们伟大的一个目犍连尊者啊。你看看看师父讲故事好听吗？我没有把你们划船划到河当中啊，再跟你们哎呀，跟你们讲一个，哎呀，怎么没有了？没有了，算了算了，再换一个跟你们讲讲，好吧？本来准备好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故事，怎么找不到？那个从前有个国家，谷米价格昂贵，就是米呀、这个谷稻谷的米呀、非常的昂贵啊。国人因买不起粮食，人人忍饥挨饿，就是当地他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是非常的饥寒啊，挨饿。一天都是讲的佛陀那年代的啊，所有的皈依佛法的人都称为沙门。他进城之后呢，他挨家挨户的乞食啊，就是要问人家乞食要饭，结果呢一无所获，因为大家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了嘛。最后他来到一个长者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富豪了，大富豪的家门口，得到了一盆鱼，盆鱼就是一个碗呢啊，粗劣的饭食，非常粗的饭食。沙门呢就拿着啊钵盂呢正要出门啊，沙门呢就拿着这个钵盂出门，迎面走来一个屠户，就是个屠夫了，就杀猪的 怀里呢他抱了一个狗，准备带回家去宰杀，啊，这才叫杀狗。所以屠夫呢看见沙门呢，他倒也是蛮尊重和尚的，他非常欢喜，于是上前行礼，师父好，啊，然后呢沙门呢就核实对这个屠夫呢啊祝愿，说愿你延年益寿。这个沙门呢已经知道这个屠夫呢马上就要把这个狗杀掉了，就故意问他你今天出门带回来什么。这个屠夫一看这个沙门在啊，他不敢乱讲，他就说没有什么。沙门又说我已经看见了，请你把它交出来吧，我要用这些饭菜换你的狗，我要救他一命，因为沙门没有东西。那个屠夫回答哦，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个，我一家都会饿死的。那沙门再三劝告，这个屠夫呢始终不肯听从，沙门万般无奈，只好对屠夫说你可以让我看一下吗？这时候这个屠夫呢才把这个狗拿出来放在沙门的面前。这个时候呢沙门就把自己要来的饭菜喂了狗吃，抚摸着狗为他祝愿，这个狗流眼泪了，啊，流眼泪。沙门十分诚恳地对狗说你就要被杀了，不得自在，愿你今后生生世世灭罪生福，脱离狗身，获得人生，得遇三宝加持。这只狗最终还是被杀了，不过临死前因为它吃了沙门的这顿饭，升起向善的心，大长者的家中刚生下他就有慈悲心。后来这个沙门到长者家去乞食，就是去要饭的时候，长者的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满七岁了，其实就是那个狗变的。他看见沙门进来好像认识他一样，他就回忆起过去很多的因缘。和尚因为狗的生命很短嘛，又转世了嘛，但是沙门还是老和尚，他还在，就上前向沙门接足顶礼。大家知道什么叫足顶礼吗？就是跪在地板上啊，啊头啊去碰他的脚，就像五体投地一样，请沙门接受自己的。他进屋就告诉父母亲，他只有七岁，他说爸爸妈妈，我现在想跟着大和尚走，奉受经戒当他的弟子。父母亲很宠爱他，不愿意让孩子出家，孩子啼哭不已，不进食不喝水，并发誓说你们不让我去，我不如饿死吧。父母亲看到孩子如此的坚定，实在没有办法，就让他跟着沙门去学佛了。这小孩子剃掉头发，披上三件法衣，很快获得三昧，立足于不退转的境地。其后他还教化众生法大道义，就是去弘扬大法，就是说佛法啊，因为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叫小乘和大乘，大乘呢是走出去啊普度众生，小乘呢是修身养性啊，好好的守戒律都能超脱六道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大家，只要你肯改啊，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变啊，一切都可以变。你不想改，你说这个世界一切都不能变啊。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啊刚刚讲个故事，我准备了有一个故事蛮好听的，我找不到，把它放到哪里去， 本来还想跟大家讲那个三地菩萨啊，本来还想跟大家讲二地菩萨。所以你们呢，以后如果年纪大了啊，退休了，没有事了，那么就经常可以到澳洲来玩玩啊。师父呢就经常帮你们啊讲讲法啊，讲讲故事啊，这个啊、哦、有了。这个很好听的啊，本来上个礼拜就要讲，没时间，今天呢还有十分钟啊，跟大家讲。中国古代啊，高僧辈出，就是很多大和尚高僧辈出，有些高僧啊，除了佛法的造诣非常的深，而且精通汉文梵语啊，所以你看现在大悲咒有念梵语的，就是藏文的一样的。那你看，你们都认识他们，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他翻的最好的经文是什么？《金刚经》，对不对啊？所以呢，那我问你们，《心经》是谁翻的？啊，那就是我们到东土大。从东土大唐到西域去取经的，其实就《西游记》里面讲的就是唐僧，实际上就是谁呢？玄奘大师。那么鸠摩罗什呢，就是当中第一。他当时呢，跟真谛、玄奘、义净三位合称为四大译经家，就是专门翻译经典的。鸠摩罗什呢，他出生于一个神奇的家庭。你知道他的父亲呢叫鸠摩炎，他就是一位出家人啊。母亲呢是一个龟兹国的公主，你看他的妈妈是一个公主啊，很大。因为仰慕鸠摩炎的才华风范，逼其还俗成婚。看见这个和尚太好看了，太有才华了，因为她是公主啊，我一定要嫁给他。你看这种，他的爸爸肯定是昏君的啊，还俗啊，让我女儿嫁给他好了。那么当这位公主生下了儿子之后啊，这位公主叫龟兹公主，生下了儿子之后却又选择出家修行，他又选择出家修行了，啊，他自己也出家了，作为龟兹公主了，所以有佛性了。最后影响儿子，在儿子出家之后，携子云游各地，最终自己证得正果，并引导儿子流芳千古的成就。他的儿子就是鸠摩罗什。现在知道了吧？他的身世你们明白了。那么龟兹国呢，那一天呢又迎来了一个非常平静的黄昏。这时候有个国师啊，这个官邸内啊，在他的国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师啊，就是像有点像我们发改委啊这种里边的领导了。他的官邸内呢，出人意料的有一场争吵。什么意思？这对恩爱夫妻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啊，那么就是，其实就是鸠摩罗什的家庭里面出事了。那么有一个人问他，国师鸠摩炎迷惑不解的就问：“你为什么非要出家？你去过那些冷清的寺院生活，你究竟为什么？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这个妻子啊，唱得好，他要出家，他就这么说：“并非你有过错，只是我不属于这个荣华世界，我的归属是佛法。前日我曾出城远游，看到坟间枯骨纵横，猛然悟道。”贪欲乃一切苦难的根本， 欲望犹如地狱之火，终将会把一个人烧成白骨，零落荒草之间。我不想落得这种下场，我也不想再禀受欲望无尽的煎熬，我不能不出家，不要管我。他的妻子身为龟兹王妹，毅然说这句话。金摩言叹道说：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他就是鸠摩罗什的父亲，他又说，想起往事啊，当初了为逃官位啊，我离开天竺啊，来到龟兹，不想被龟兹王拜为国师，又被王妹看中，强迫成亲，只得重新过上富贵生活。现在自己已经习惯于世俗的生活，没想到妻子他又要想出家，这叫我如何来选择呢？妻子寸步不让地说：正因为有当初，才有现在。当初如果不亲历的温柔富贵，不曾在欲海中肆意漫游，现在怎抛弃尘世的荣华，一心出家呢？寂寞言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牌，希望这个鸠摩罗什啊能够啊用孩子来挽回他妻子的心。他就跟妻子讲：你若出家，孩子他该怎么办呢？孩子自有他自己的命运，绝非你我能管得了。妻子两人目光不约而同的落在了儿子鸠摩罗什的身上。小罗什已经听了很久，每句话他都听在了耳里，记在了心里。他望着烛光中母亲的面孔，始终没有讲话。其实他也有过像母亲一样的想法，讲过，不过他曾经听别人说过，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悟性比平时要高出好几倍，并且突然之间自通梵语，就是鸠摩罗什的妈妈突然之间懂得梵语了，在法会上设问发难，必定穷根究底，众人都很呐喊。也就是说，他的妈妈在法会上用梵文可以问很多大和尚的那种啊这种东西啊，很多问题大家都非常觉得诧异，他怎么会懂梵文的呢？那么罗汉达摩去沙就是告诉了啊，他们说一定是怀上了智慈，所以你们如果怀吧，自己突然之间在怀孕当中自己变得非常的有智慧，哎呀什么都想通想明白，很开心，你是怀上了智子，智什么是智慧的孩子。所以这些表现是比丘在胎之症，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投胎到人间，他们不愿意正常的啊这个生出，很多都是剖腹产。但是过去来讲，就是再胎之症，就是妈妈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智慧啊。那么母亲怀了智子就是他了，想来想去他自己鸠摩罗什就知道了，哦，原来妈妈怀上了我了才变成这么有智慧，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连累他自己的母亲。因此母亲决定出家之后，他流露出害怕或者留恋的神情，就是妈妈要去出家了，她没有说妈妈你不要走啊怎么怎么，这孩子就是我也是一个智子，我是跟佛有缘的。这时候夫妻两人看见孩子的神情如常，就是好像没事一样，妈妈要出家他没感觉的，知道他并不看重世俗的感情，哎呦这么小的孩子他就不看重感情，就再也不争吵了，爸爸妈妈不争吵。过了好几天， 罗什的母亲突然发誓，我如果不能剃发出家，我就不吃不喝，情愿饿死。鸠摩言最初也不以为意，到了第六天晚上，看见妻子已经六天没有吃饭不喝水了，气如游丝。大家过去知道吗？什么叫气如游丝？就是没有气了。他担心妻子一定会丧命，只得答应他出家。罗什的母亲第二天就受戒修习禅法，心无旁骛，证得小乘出果。小乘出果就须陀洹果，就预留果啊。法师都知道，你们很多人海外来的同修呢还没学，也就是告诉你们，任何一个有能力的有本事的孩子到人间来，实际上都是有他的根源。今天你们不管怎么样，哪怕你们过去没学过，今天刚刚开始学佛，你们一定跟菩萨有缘分。包括你们今天如果还有一点地位，还是一个小官，还是在有公司有公职位的，都是你们跟菩萨上辈子的缘分。所以希望你们把缘分好好的保持下去啊，不要乱来，过分的事情不能做。学我们中华传统孔老夫子啊，中庸之道，什么事情不过分，你就不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啊。实际上孔老夫子这句话就是指导我们人间生活的，也是一盏明灯。什么事情不要过头，你就成功了。我今天水不要太热，也不能太凉。我今天对人家、对别人、对领导都是这样。你这个人就是中庸之道啊，什么事情都要不要过分，偏左偏右，你都可能吃亏。所以要好好的学我们祖上我们中华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修行。你们这一次来的几个这些佛友也是非常有福分啊！昨天看了这么精彩的一场这个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的节目啊，我们很多的侨领，昨天来了70多个侨领，很多的当地的侨领还有一些政要，他们说20几年到澳洲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因为他们闻到了佛法，所以我们非常的发喜啊！而且这个星期六你们又能吃饭，所以你们福分无量。希望你们要好好念经，功德也要无量啊！所以礼拜六啊，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啊，这个共同吃素，然后呢，大家呢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要记住了，凡是一个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啊！心灵法门，爱国爱民，很热爱自己的祖籍国，很爱人民，在世界上推动和平，弘扬中华文化，一定会传承下去，一定会在全世界生根开花。谢谢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学佛修行，做人做事情一定要如理如法，中庸之道啊。台长啊，这个其实啊，国家首长都对我们很了解，所以我们一直是做的正法正道，希望大家给师父争争气啊，一定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让心灵法门啊越来越好啊，能够帮到国家，帮到世界和平啊！我也感恩你们来看我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念经，要吃得好，睡得好，大家相互啊帮助啊，这个缘分不容易，可能下辈子你们谁都见不到谁了。有的人在天上做菩萨， 有的人可能在投人，有的人在阿修罗道，还有的人可能下去做鬼了，还有的人在地狱，所以不一定下辈子再碰得到。所以这辈子好好的珍惜每一个缘分，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最后有个要求啊，没以后打喷嚏不要打得这么响，啊，破坏师父的情绪啊。好了，谢谢大家。